释迦牟尼也在这个娑婆世界，我们也在这个娑婆世界。释迦牟尼佛把这个地方当成佛国净土，因为释迦牟尼心清净，对一切法不起贪着，他如实的观察当体即空，他明白到一切法当体即空，从空出假，那么知道一切法有真空，里面有个妙有，妙有离不可真空，空假不恶，他悟到这个不恶道理，不走一边。佛是一个得大自在者，大解脱者，我们凡夫不同，凡夫呢没办法悟到诸法的实相，只看到诸法的这个外表假象，以假为真，执着了，所以你分别了，因此有烦恼，迷惑你这个菩提心。所以就是圣人跟凡夫看世界是不同的。因此呢，如果我们不择色心，不择色升起这个菩提心呢，这个心呢，那么就是你的菩提心。那么这是菩萨发菩提心的这个修行的日口次，它的最基本的一个要求。菩萨怎么样来发心，怎么样来行菩萨道，他就这样行的，他看世界就是这样看的，不择色生心，这个就是菩提心。所以我们佛教里面一直都强调，就是三界为心，万法为识。我们现在在异界，或者在色界，或者在无色界，或者在人道，或者天道，或者在三恶道，那么都是以我们心里面所造的，所有一切的这个果报都是从心里面所造出来，就三界为你的心所造的。万法为识，我们现在看到山河大地星辰日月，所有一切法都是由你这个识变现出来的。你像八月十五，有的人看到八月十五呢，这个月亮特别的明净，特别的圆满光明，很舒服，所以看也很开心快乐。有的呢看到八月十五的月亮就掉眼泪，有的呢看到这个八月十五的月亮的话呢心情很不好。所以每同样的一个明月，同样一个时间，看同样一样东西，可是呢我们每一个人的感受不一样。为什么不一样呢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识不同，好，每一个人的一切众生的这个识，这个分别心不一样，因此叫三界为心，万法为识。如来说一切之相即是非相，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。所以如来说一切的相，这个相是指千差万别的一切的相，这个相就是事相。我们佛教里面有讲性，有讲相，性就是自性，就是外表，自性呢就是一切事的本质，那么相就是一切事的现象。这个现象呢有千差万别的不一样，像我们在座各位，有的是啊，这一生呢是变成是男的，有的是女的啊。那么每一个人呢，教育程度不一样，家庭背景不一样，来自这个文化风俗习惯不一样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相啊，就是我们的现象，每个人千差万别不一样。可是呢，我们的自性呢是一样的，每一个人都本具这个佛性，每一个人的自性都是空的。正因为每一个人自性都是空的，所以呢产生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智慧，不同的业力，不同的果报。如果每一个人呢有一个实在的相的话呢，那你是不能改变的，那你就没办法啊去改变你这个命运，没办法改变你的现状，那这个呢就不符合这个佛法的道理。所以呢佛教里面说所有一切法皆是佛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佛法就在讲缘生缘灭，缘起性空，缘起就是一种现象，性空就是一种本质。所以世间出世间所有一切道理呢，都离不开这缘起性空的道理。所以呢法法皆是佛法，这个是金刚经里面所讲，法法皆是佛法，所有一切法都离不开缘起性空这个道理。所以呢你如果说你明白了这个事情是缘起性空呢，你就明白了佛法。如果呢你在这个事项上迷了，不了解缘起性空，你只着它这个假象的话呢，那你就没办法通达佛法。所以我们佛教常来讲是一切法里面呢有佛法，可是我们凡夫不明白，没有这个般若思想，没有般若智慧，所以迷了，因此呢你也见不到佛法了。所以说如来说一切之相即是非相呢，是将所有一切的千差万别的相，这个相是什么相？是非相。 为什么是浮于相？因为它具足的四性，没有永恒性、固定性、常移性、自在性，所以它这个浮于相，它是一个空性。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，什么是众生呢？众生就是因为每一个人迷惑了，造着业了，那么得到不同的果报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每一个众生的相不一样，每一个众生的果报不一样，因此呢，在十法界里面呢，有不同的众生的相。佛是觉悟的众生，我们六道众生是迷的众生。为什么呢？同样是众生，同样记住这个佛性，为什么佛能够成佛，我们成为凡夫呢？这个就是一个迷一个悟的一个关系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一般凡夫呢，把众生当成一个实相，佛他能够了知一切众生即非众生。所以释迦牟尼说，一切众生即非众生，是名众生，就是佛跟凡夫对众生的认识、看法、体悟的不一样。大家明不明白这个道理？一切众生即非众生。什么叫众生？众生者就是不止一个，好多好多集合在一起叫众生，最起码三个四个才会成众。所以比一个例子，就像那个梵经，大家都知道梵经，那么梵经是它的本质，但是呢，你可以把这个梵经呢，可以把它做成佛像，你可以把这个梵经做成手表，你可以把这个梵经做成网，做成其他的器物，或者做成其他的东西。所以呢，梵经它的根本没有变，但是呢，在相上它可以变成种种不同。所以呢，现在看到这个金的佛像，或者是金的这手珠，或者金的这个网，你说是一样的呢，还是不一样的？所以呢，这个梵经的本质呢，它没有变啊，变的就是这个相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，但是我们现在现场的看到的啊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有贫有富。有受高等教育的，有的没有读书的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那么这个是一种现象，千差万别。但是不要忘了，你的根本没有变啊，你的佛性没有变。你是梵经做的还是梵经？在《金刚经》里面呢，第十四份里面有一段话也很重要，说如来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旷语者、不异语者。须菩提，如来所得此法，此法无实无虚呀。这几句话在《金刚经》也是非常重要，就是释迦牟尼所讲的都是真话，都是实话啊，他没有旷语，不异语啊，没有说讲话前后矛盾。有的人讲说，哎，释迦牟尼是有时候讲有，有时候讲空啊，有时候这样讲，有时候那样讲，是不是有冲突？是不是有矛盾？你看到释迦牟尼讲的有矛盾有冲突，只是一个表面上的，其实呢，从内在里面呢，佛教里面所讲的。就讲一个道理，讲空无自性的道理。那么这个空无自性呢，不是什么都没有这个空，这空里面呢，空到最后是真空呢，里面有个妙有，那么这个妙有又离不开真空，所以呢悟到空有不二，那么这个就是佛法。所以释迦牟尼有讲话没有矛盾，有冲突有矛盾呢，就是你的知见，就是你的智慧不够。那么为什么说《金刚经》释迦牟尼说他讲的是真话呢？就是如来说一切之相即是非相，这个是真话啊。如来说一切的之相，就是世间所有万事万物即是非相，它不没有一个固定的相叫什么。很简单的，我们现在看眼前这盆花，你不能把这个花当成一个实在的一个相，如果是实在的相的话呢，那么这个花店就要关门了啊，它就不用开花店了啊，这个花永远在这边啊，好好的，它没有变。那么这个那就不用再插花了。正因为花呢有花开花落，有这个成住坏空，有这种变化，所以呢，这个花非花，故名为花。所以这个花呢没有一个实相。我们这个讲堂也是这样。你看我们今天晚上在这边讲《金刚经》，周末都是来听经，有讲者，有听者，有课室，那我们这个叫讲堂。那么再隔一个小时讲经完了以后，大家走了，人去楼空，那么这里面是什么？那明天中午在这吃饭就变成一个斋堂了。现在是一个讲堂，明天再变成一个斋堂，再过几天我们在这里坐禅就变成一个长堂。所以呢，这个里面就是法无定法，相没有固定相，所以讲堂非讲堂，故名讲堂。如果讲堂一个实实在的这个讲堂的话呢，不真实的。所以如来说一切之相即是非相， 所以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一个真实的语言。第二，如来说一切众生即回众生，这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话。释迦牟尼说一切众生即回众生，所以叫众生。因为众生呢是一个相，众生呢可以从凡夫修成佛，修成菩萨，修成阿罗汉。所以呢每个众生每天都在变，你看想想，有的十年前很风光，十年以后呢就是走下坡的，有的十年前很穷，哎，今天呢赚了好多钱。所以呢这个众生即非众生呢，众生呢没有实在一个相，众生相随时随刻都在变，不但我们人在变，我们心也在变。那么什么叫如语呢？如就是如实的语，就是如理如说。释迦牟尼佛如理如说，这一法不于人，释迦牟尼佛以他证悟到的诸法的实相的道理如理如说，只知道道理是什么，那么他就怎么说，所以叫如理如说。因此释迦牟尼佛所讲是如语，没有造作的。那么什么叫旷语呢？所谓旷语就是欺骗人家。那么在金刚经里面释迦牟尼讲这个般若的道理呢，不欺诳后学，他并没有骗我们后来的这种学佛的人，所以呢他们也讲旷语，不需要去欺骗我们。你像现在的，像为了做生意，为了赚钱，他欺骗了这个客户。释迦牟尼佛本来有好多钱，他本来拥有好多物质的东西，荣华富贵他有了，那么他就为了要了生脱死，为了度化众生弘扬佛法，所以舍弃了他的王位来修行。所以呢不需要去讲方法去骗人，对他来讲呢他不需要这样做。释迦牟尼跟我们讲的佛法都希望我们离苦得乐，转凡成圣，转迷成悟，所以呢讲这个般若思想的道理。因此呢不欺诳后学是不旷语者。那么什么叫不异者呢？就十方三世诸佛说的这个实相都是一样的，释迦牟尼佛说的实相是这样子，阿弥陀佛也这样说，药师佛也是这样说，我们将来在座各位重复的讲金刚经还是这样说。所以叫十方三世诸佛说的实相都是一样的，因此说释迦牟尼说的话不异者。法体空寂无相可得，故名有实。你看这么金刚经里面不是有实吗？什么叫有实？就法体空寂，一切法的本体它是空无自性的，是空寂的。为什么呢？无相可得，在一切法本体里面没一个相可以得的，故无有实。所以呢没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。空寂体中既有恒河沙清净功德，用之不竭取之不尽，故也无息。为什么叫无息呢？就在实相里面既有恒河沙清净的功德，恒河沙就是比喻，就比印度里面有一条恒河，恒河的两岸有好多沙子，它的沙子的特色是非常的微细，代表无量无边很多的意思。当你呢在空寂体中呢，就能够记住的无量无边的清净功德啊。那么这种功德呢是用之不竭取之不尽，故也无息。如来所得法不可以说有，亦不可以说无。如来所得什么法？释迦牟尼佛证到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法。所以呢如来所得的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个法是不可以说有，你不能说释迦牟尼佛实实在在证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亦不可以说无，也不能说他释迦没有证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。所以呢释迦牟尼所说的法，你不能去执着有，也不能执着空，要达到非空非有，起之于中道，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明白释迦牟尼所证的这个法是什么。如果这个法有这个执着的话呢，那么变成希望之法，那么不是佛法。若菩萨心不住法，我行不实，日中有目，日光明照，见种种色。如果这个菩萨心不知这个法，我行不实的话呢，那么这个人呢就像眼睛一样日光明照啊，那么就能够见到种种不同的色法。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行布施的时候没有执着的话呢，那么他就心里面就非常的光明开阔，他能够见种种的色，也就是说他不迷惘，他能够心里面得到清净， 得到自在解脱，有这个智慧般若，所以叫见种种色。若菩萨着法自法，即是万心啊。如果菩萨执着这个法，那么这个法里面有所住的话呢，即是万心。那么他这个心呢，不是菩提心，不是清净心，而是以凡夫的希望心、分别心。万心即是无明啊。什么叫万心呢？万心就是无明。什么叫无明？无明就是没有智慧啊，迷失了你自己，心里面没办法燃照，迷了真如。当你心里面没有光明、没有智慧、没有般若的话呢，就迷失了你本有的真如佛性，不见法身妙理，那么你就见不到你的法身，也没办法悟到诸法的妙理。故也，如人日暗则无所见啊。如果说你行布施的时候呢，有所着，在法上有所住的话呢，你没办法见到一切事物的本相是什么。反过来讲，如果你离开一切法而行布施的话呢，那么你心里面就有星光明照，那么就能够见一切法清清楚楚、分分明明。所以我们现在在座各位，我们现在看了宇宙人生的这种人事物，你说你看清楚了没有？其实我们都看不清楚，我们看的都是虚假的、表面的。但是呢，你总觉得哎，这我是亲眼所看、亲耳所听，我觉得是对的啊，我的想法、我的思维、我的立场、我的什么，常常都有这个我这个立场，有这个我见。所以呢，你对东西呢，你就有偏见。释迦牟尼常常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凡夫看东西就像我们戴了一个有色的眼镜来看这个世界的，全部变色的、不真实的。所以唯有呢，我们有这个般若智慧，我们才能够如实的光照，光照一切法，把这个希望相破除了，然后去明白一切事物它的真相是什么。所以叫不知法便是智慧心，智慧光中见心内寂之功德，如日光明照见种种色。这是比较，就是一个菩萨有住法、有着法，另外一个菩萨不住法，它的区别在哪里？就是一个有智慧，一个没有智慧，一个对事物看得清楚，一个对事物看得不清楚。若有人能受持读诵，广为人说，如来悉知世人，悉见世人，皆得成就不可量、不可称、无有边、不可思议功德。这里面呢，就讲到《般若经》在我们佛教的重要性，特别是在修学佛法、在修六波罗蜜里面呢，是非常重要的，是我们修行的指南。所以呢，释迦我们讲说，若有人能受持，你就是按照《金刚经》里面般若思想空的这个道理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种道理去做去修的话，或者是读诵，或者是我们每天或者每个星期或者是每个月，我们来常常的读诵《金刚经》，广为人说，我们能够按照《金刚经》里面的道理呢，来向大家演讲推广，把《金刚经》般若思想能够推广出去，广为人说。如来悉知世人啊，那么释迦牟尼佛呢，完全可以知道你这个人，悉见世人，他有福眼能够看到你这个人，皆得成就不可量、不可称，他亲眼可以看到，他实实在在的可以知道你将来能够得到很大的成就，你将来前途是非常广大无边的。不可称，无有边，就是用称赞、用这个语言来称赞你称赞不了的。因为你读了这个金刚般若思想的心髓以后呢，那么意味着你将来你可以成菩萨、可以成佛、可以广度一切众生。你有这个般若智慧呢，你可以断除一切的烦恼，你可以得到自在。所以叫不可称，无有边啊，不可思议功德，你将来可以得到无量无边的功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有般若思想，你行一切法，你在广行这个六波罗蜜的时候呢，不执着一个法，那么这个功德呢，才是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。所以呢，令人明白佛心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。当你心里面清净的话呢，你就是佛心，佛心广行一切法，不执着一切法，那么的功德没有限量。所以如来以佛眼悉见释迦牟尼佛，以这佛眼看到你，你现在在受持读诵演说金刚经的话呢，你将来的功德是不可思议。如是人等啊，如果说能够受持读诵演说推广这个般若思想的人呢，即为阿耨如来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。 那么你这个人呢就可以惜福慧命，就可以把释迦牟尼佛智慧的生命能够发扬光大，能够获得这个如来的家业。所以呢，此人能传福心印，惜福慧命啊。所以由此可以知道，这个金刚般若思想的智慧呢，跟佛的智慧是相等的，没有任何差别的。你现在能够读诵受持仰说金刚经，就等于说佛在这个世间一样，有金刚经在就有佛在，有般若思想在就有佛法在人间。所以这个金刚般若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不是常常讲吗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皆从此经出，一切诸佛菩萨之所以成为菩萨成为佛，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这个智慧，都是通过修这个般若智慧，所以他才能够成菩萨，才能成佛。所以一切佛一切菩萨都离不开般若的妙智慧。因此呢，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金刚经发扬光大，我们就可以传福心印，惜福慧命。我们这个金刚经呢，因为在这个六天里面没办法每一份都详细的讲，所以我就把每一份里面的要义把它拿出来讲。若佛有人以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，依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计一千万亿份，乃至算是譬喻所不能及。这里面就是比较功德，比较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在将来，就是指我们现在的末法时代的众生，如果能够受持按照金刚经里面的道理依教奉行来理解这个般若思想，并能够读诵此经，那么所得的功德有多大呢？依我所供养的诸佛的功德百分不计一啊。释迦牟尼说，虽然呢我以前呢供养过好多好多的佛，在当时来讲是很多很多了，释迦牟尼佛呢到处都是供佛，得到这个供养诸佛这个功德，但是呢比起有一个人能够受持读诵金刚经来讲的话呢，一百份呢不及一份，千万亿份乃至算是譬喻所不能及啊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能够受持读诵能够推广金刚经的道理的话，你的功德比你去供养你去布施你做其他的功德还要来得大。为什么呢？知供养中法供养罪，唯有法供养，唯有让你有般若这个道理，你最后你才能够转凡成圣，到最后才能够成佛，结功成佛道。那么这个才是释迦牟尼啊，他降生到人间弘法的本怀。所以这个般若思想的这个功德比世间所有一切功德都大。因此说了知万法皆空，心无所多啊。在世间所有一切法里面呢，能够体悟到一切法空无之性，心无所得，在我们心啊，对任何的东西呢无所得无所舍的时候呢，见之法的实相。所以呢，我们心要无所得，那我们才能够见到诸法的实相。如果说有所求有所得有所起有所舍的话呢，那么你就永远没办法见到诸法的实相是什么。所得的实相的功德无漏无为，福等虚空，遍一切次啊。如果当你在一切法悟到都是空无自性，心无所得的时候呢，你见到这个实相，得到了这个实相了以后啊，那么在实相里面呢包含了一切的功德。因为在行一切的布施或持戒或忍辱或精进或禅定或智慧的时候呢，你无所得无所求，因此呢你得到的功德才是无量无边。所以呢你得到了这种功德，得到了这个福德呢，等同虚空一样，遍一切次啊。意思就是说很多很多的意思，虚空是很大的。所以呢，如果呢无相的布施得到的福德，那么就是遍一切次，就像虚空一样。所以呢，我们常常在拜佛，拜佛的时候观想归佛归法归僧，归佛两足尊。为什么我们要归佛呢？因为佛即指两足尊。那两足尊呢就佛足慧足，他的慧足是什么呢？般若的妙智慧，他得到的非常高深的智慧。那么为什么他得到佛足呢？就因为他有般若智慧，他在一切法里面不取一切法，不着一切法，悟到诸法本空，悟到一切法的实相，终日他度众生，无众生果度。因此呢，他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，就等成虚空一样。所以他的福就等虚空一样广大。须菩提，当知是经义，不可思议，果报已不可思议啊。 所以释迦牟尼告诉须菩提是当知世经这一部金刚经里面的道理呢，不可思议，是我们凡夫外道小乘难以思议的一种义理，一种妙法，果报也不可思议啊！如果说我们受持读诵远说抄写这部金刚经的话，我们的果报也不可思议。所以呢，了知般若的义理啊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什么叫般若呢？般若是不生，般若呢叫法无如是，每一个人都本有般若智慧，所以般若是不生，没有一个生相，也没有一个密相。般若呢，唯有你悟，你有这个智慧，你就找到般若了，你没有智慧，你就找不到了。就像我们现在这个讲堂一样，我们24小时都有电，但是呢你找不到开关的话呢，那么不管你怎么样呢，这里面都没有灯光，晚上的黑暗暗的。那么如果你有智慧，知道开关在哪里，开关一开啪一下，哎，这里面是一片光明。所以我们心也是这样，你没有悟性，你没有智慧的话呢，那么永远找不到这个般若。所以呢，你有悟性的话，当下觉悟，一念觉悟，般若现前。所以般若呢，没有生也没有灭，般若本来就在那个地方，就看你有没有悟性。所以般若不生无相，般若里面没有一个相啊，没有像这个般若是一个长的呢，还是一个圆的呢，还是一个扁的，还是什么相？般若没有一个固定的相。无尽，般若也没有这个尽，没有尽，没有尽跟无尽的差别。无住，般若也不执着一个法。无我，般若呢，你若有我的话呢，降不到般若。唯有破除了这个我降我执，那么你才能够降到这个般若。性空，你要降这个般若，你要悟到万法皆空名浮性，一尘不染正常行。既然悟到万法皆空呢，你就明了这个浮性，你就找到这个般若了。不然的话呢，在一切法里面，你没悟到万法皆空的话呢，永远降不到这个般若是什么。我们这部金刚般若的这个道理啊，不可思议。为什么呢？从理起心啊，这个金刚经里面叫我们来受持，怎么样受持呢？要从般若离体里面来起行，来修行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修行，首先呢，我们要明理，明了理以后呢，你来修行，你才不会走歪路的。如果说你不明白金刚经的道理的话呢，你修行你走错了，走邪道呢，你还不知道。所以呢，金刚经里面，任以是降我，以音声来起我，世人行邪道，不能降如来。你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你用色声来降伏，用音声来降伏，那你走邪道了，你也不知道。所以般若思想、般若道理呢，就是指明我们怎么样来修行，怎么样来行菩萨道，怎么样来成佛。因此叫从理起行，从知法的理体及起你修行的方法。行是因，那么果是菩提，修行是证菩提的因，那得到的果报就是菩提，就是觉悟。菩提呢就是觉或者是道。那么菩提呢，它的特性是什么？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智慧。那么这个报是什么呢？这个报就是大般若涅槃。我们通过修从理起行，从这个般若经的道理发起这个修行的这个方向，那么到最后得到果报，这个果报是什么呢？大般若涅槃呢，就进到大智慧，进了涅槃的境界，就是释迦牟尼佛证到无为涅槃的这个道理，所以达悟到这个常入我境的这种境界。所以呢，这个金刚经是成佛之因，如果通过金刚经的修行，我们到最后就能够成佛，成佛就是我们修金刚经的果报。所以呢，报是大般若涅槃，常入我境啊。这个金刚经一共有32份，那么32份呢，你们如果说你们常常读金刚经的时候，你们就会发现，哎，奇怪，从第一份到第16份讲这个道理，到了后面的第17份好像有一点重复。其实呢看起来有重复，但是呢释迦牟尼为什么要再讲一遍，它是有所侧重的。所以呢从此品，从17品开始是金刚经的后半部，由文字的般若呢进到这个光照般若。前面呢就讲这个金刚般若道理用文字来表达，那么到后半部呢就从文字般若进入这光照般若，那么主要是要破我们的我执之心， 破除我们这个我执、我将、我爱、我执。那么上半部呢，则是降服我执这个心，在这个《金刚经》的第一到第十六，这个就上半部就是降服我执的这个希望心。